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根据统计，澳大利亚每70人中就有一人患有自闭症。新移民 Rebecca Chi 来澳之后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但这个不爱哭闹的孩子却不幸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在学习照顾孩子的过程中， Rebecca 结识了来自斯里兰卡社区的工程博士 Para， 而十年前 Para 因为照顾自闭症儿子放弃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照顾者。相似的遭遇让 Rebecca 与 Para 携手成立了公益机构 AMMEI， 让更多不同语言社区的自闭症患儿照顾者走到一起抱团取暖，也将更多的相关信息和帮助无私分享给和他们境遇相同的人。自闭症孩子对于日常生活有着非常严苛的规律，一旦这种规律被打破就会失控。例如对普通人而言，再正常不过的换季和夏时制的切换，自闭症孩子则会做出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举动。除此之外，给自闭症患者准备的午餐盒通常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他们喜欢吃五颜六色的食物，因此每顿饭菜必须要配色，天天如此。如果一旦某一天行程需要发生改变，提前准备工作不仅需要细致入微，还得提前演练。采访当天， Para 鼻梁上清晰的心伤和疲倦的面容，以及 Rebecca 的一个个生活故事，都在提醒我们，在关注自闭症患者群体之外，可能我们却忽视了自闭症照顾者其实也时刻在承受来自身体以及精神层面的巨大压力，他们可能更需要社会的帮助和关爱。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谢欣对自闭症患儿照顾者 Rebecca Chi 的采访。
我是一个新移民到澳洲来，我有了一个孩子，开始发现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从出生到两岁的时候他不会笑，他很安静很好带，逗的他也不笑，他只是很惊讶或很好奇的一脸迷茫的看着你，你会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之前我是一个电影电视工作者，曾经也都拍过跟自闭症相关的新闻报道，我意识到我的孩子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是新移民，我们的英语不好，所以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信息这种远远差于母语的这些人，我学习关于我孩子的 information 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觉得我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想把我得到的这些帮助渠道跟别人分享，节约其他人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孩子更早的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我是用媒体的手段，用电影电视的手段来传播信息，所以我的组织也是在多元文化群体里面，我们
不仅仅是讲华语的，
我们不讲华语，像我们的 CEO 像 Para 他就是 PhD， 他的儿子也是一个自闭症，但是他的儿子今年28岁了，十年前他的儿子青少年的时候，自闭症的孩子会变得更加需要父母更多的关注
啊，越大越需要关注。
对，因为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荷尔蒙的分泌，有些东西控制起来更难，所以像 Para 十年前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职成为他儿子的照顾者，从一个普通人怎么去成为一个好的自闭症患者的照顾者，你要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在我遇到 Para 之前，他就一直在致力于教其他的这些家长怎么去帮助孩子们，帮助家长给孩子们建立一个好的生活，给他们做一个规划。
其实所以我这么来理解，像你们这个机构有不少的，就像刚才像你提到 Para 他这样的 CEO， 像您这样的创始人也好，很多都是家里有自闭症患者的照顾者，然后你们走到了一起。
因为我们想帮助更多的自闭症患者的照顾者，因为这些开入的生活的压力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是吗？说到这个，你刚刚讲到了照顾者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您也是一位自闭症儿童的母亲。现在孩子多大了？
我孩子5岁。
刚才您讲到了孩子越大可能需要的照顾和陪伴，一些可能专业上面的辅助更多，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自闭症孩子或者自闭症患者他照顾起来有多难？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对日常生活是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律，如果你一旦打破他这个规律的话，他们就很抓狂，可能有一些规律被打破，我们正常人会觉得很容易的就去适应。最简单一个例子， 每个换季节的时候，
嗯，
或者每一个 summer time 我们换的时候，
夏时制的时候，
夏时制的时候，可能我们一个周末就过来了，
嗯，
但是自闭症的孩子，他的生活规律被打破，他会很抓狂，晚上睡不到觉。
你的孩子就这样是吧？
对，比如说季节变化。最简单，所有自闭症的患者家属就说，换季的时候，这些自闭症患者他就无法正常睡觉，因为他感觉到气候的变化，
他很敏感，
很敏感，他无法适应，所以他可能会半夜起来，然后他就会做一些事情。还有一个自闭症患者，他情感交流有障碍，他不能正确的表达他的情绪，如果他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变成暴力行为。比如说帕尔的孩子28岁、
嗯、
成年了，帕尔一直跟我说的，你孩子5岁的时候他发脾气你还觉得他 so cute， 但是他一直5岁的状态在他28岁的时候，他做的事跟5岁做的是一样的，你还能觉得是 so cute， 他变成跟他体量一样大的，然后像我儿子一样的发脾气。所以你可以看帕尔的鼻子上的那个疤痕，就是他儿子不开心的时候等于攻击他爸爸。
听得很心酸的，真的是。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每天日常我们要保持生活尽量的一致，最简单的是像昨天我儿子每天早晨的规律是他起床去跟我妈妈 say good morning 做一天的开始、
嗯、
但是昨天我妈妈起来早，然后听他起来了先到了他的房间跟他 say good morning， 我儿子就抓狂了，因为全错了，全错了，然后等于早上起来我们所有程序就被打乱了，然后他就发脾气，就我们没法正常的按规律去穿衣服去做早上的事，我们必须退回到原点，重新躺在床上，然后让他起来去那屋跟我妈妈重新
再来一遍。
对，包括我们走在街上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先过南北向的马路再过东西向的马路，如果我过错线，因为看红绿灯我先坐了东西向的再过南北向的，回家的路后边的路他就会一直尖叫不能回，我必须退回到原点重新过这个马路。包括吃东西，前两天也是跟一个伊朗的老太太，她的儿子今年36岁，我们俩也在讲给孩子准备午餐盒，因为她儿子36岁的自闭症、嗯、如果他准备的东西，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季节变化，有的食物不见得好买到，有的食物就没有，但自闭症的孩子他们要吃的东西是永远有一个规律，而且特别奇怪，所有自闭症的孩子爱吃的东西有点类似，他们都爱吃黄瓜爱吃橘子、嗯、昨天我的孩子的医生就问我说他吃东西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孩子吃东西一定要 colorful，就是五颜六色，
鲜艳，
五颜六色。所以我每天我给他做饭，我必须要配色，有胡萝卜是固定的，因为是橘红色，然后黄色的那个柿子椒，或者用黄色的玉米取代，然后黑的木耳，白的蘑菇，绿色的蔬菜，因为很多是绿色的，然后红的也是用红色的柿子椒，等于是我一定要五颜六色。他每吃一口的时候，他都会去查看这一口是否五颜六色。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到，就是我们可能光听都觉得真的是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承受者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如果生活轨迹、啊、其实作为照顾者来说真的是很辛苦的，是不仅仅是身体上生理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这种是很难松懈的。
精神上的对这些照顾者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
是的，
因为你知道你跟任何人是一个双向的沟通、
嗯、
但是你作为一个自闭症的照顾者你是一个单向的，如果他想做的事儿是你要他做的，这个事情没问题，今天一天很容易解决。如果规律是每天要这个时间去幼儿园，
嗯，
但是今天不能去幼儿园，我们要看医生，换了时间出门就会变得很艰难，
嗯，
因为打破了常规，他不能理解我们去干什么，然后他不能接受，你又要准时带他去见医生，去晚了医生也很难约，waiting list名单又很长，
嗯，
但是准时出门对所有自闭症的家长就很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前一天先把我们要看医生，医生的那个照片，医生的诊室拍成像连环画一样给他看，说明天或者我提前一个星期就要做准备，给他指日历那一天我们要去这里，这个是一进大门，然后我们坐哪个电梯，然后我们进哪个房间，我们见哪个医生。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